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民数记第13章到第14章。那么这两章里面是谈到了以色列人他们窥探迦南地，结果呢由于他们的不信而导致了一场大被盗，从而导致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那么他们的事迹啊，记下来是给我们今天的以色列人有着美好的教训和意义的。那么在学习之前，我们要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救主啊，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主你的话，也愿主赐下圣灵引导我们的学习，让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可以从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身上获得对我们今天的教训和帮助。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民数记的13章和14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两章的圣经，因为它里面谈到了在加底士的大被盗，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窥探迦南地回来之后呢，结果10个探子报恶信，只有2个探子呢报好信啊，就导致了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信心就受到了挫折，引起他们内心的不信和发怨言，结果因为他们的不信和叛逆呢，就导致他们在旷野多漂流了38年。所以啊，弟兄姊妹，这段历史我们是非常的熟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一段故事以及所给我们的属灵的教训。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13章。13章里面是谈到了他们打发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那么在13章的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是上帝吩咐摩西要打发人去窥探迦南地，每支派派出一个都要做首领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发出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让以色列百姓打发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呢？为什么不直接上去攻取迦南地，反而要先窥探迦南地呢？难道上帝不知道因为他们窥探迦南地会导致这一场大被盗吗？上帝当然知道，但是上帝为什么还让他们打发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呢？首先呢，我们要明白，并不是上帝让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而是他们自己要求要窥探迦南地。那么这一个呢，圣经在申命记我们可以来读一下，申命记的第一章第22节到23节，在申命记的第一章第22节到23节，那么这一段话呢是摩西他的回忆啊，是摩西他所讲的话。摩西说，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河道，毕竟合成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好，这里面告诉我们的很清楚，摩西说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主动的来找摩西，让摩西打发人去先窥探那地，好让我们知道那地的情况如何，我们该走哪一条道上去，我们该怎样来攻打迦南地。所以他们认为要先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所以因此呢，他们要先窥探迦南地。于是啊，摩西就把他们的这种要求带到了上帝面前，就是向上帝陈明，看要不要答应他们所求的打发探子先窥探迦南地。于是呢，上帝就允许他们所求的先打发探子去窥探迦南地。那么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赞成以色列人他们打发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呢？ 那么这里面呢，我认为它最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使他们可以看到上帝所应许的地是多么的美好。那么事实呢，也正是这样。当他们回来之后呢，他们就报告，那一个地方特别的美好，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上帝所应许的是真实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为了考验他们的信心，因为没有信心的人是不能够承受迦南地为业的，也不能胜利的攻取迦南地。如果说上帝还没有允许他们窥探迦南地，就直接带领他们去攻打迦南人的话，如果到那一个时候他们不信，他们软弱，因为他们的不信和灰心而导致不能够攻取那城，不能够胜过迦南人的话，那么到那一个时候呢，就好像是上帝没有能力带他们赢得战争似的。所以呢，在此之前，就是在上帝还没有带他们去攻打迦南人之前，上帝允许他们先去窥探那地，来试验试验，来显明他们的内心的信心如何。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他们没有信心，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要赢得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他们的信心必须要先受到考验。那么今天同样的，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在获得上帝所应许的福分之前呢，我们的信心也必须要先受到考验。这是上帝为什么允许他们打发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于是呢，上帝吩咐你们要差派做首领的过去窥探迦南地。为什么要做首领的？因为一般来讲，做首领的应该会比百姓的信心要大吧。但即便是做首领的，也显明他们是没有信心的。于是呢，他们就差派了每个支派打发一个族长去。在第八节里面谈到了有嫩的儿子何西阿。在第十六节，摩西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摩西给何西阿改名叫约书亚，那么有什么含义呢？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给他改名叫约书亚呢？我想着可能这是一个他们旷野路程的一个转折，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们要转回了，他们要往回走，因为他们不能够再攻取迦南地，只等了40年。那么另外呢，也预示着摩西他领导的地位呢，要更换为约书亚。就是说，当下一次过了38年之后，下一次他们再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领导他们的就是约书亚了。那么这个意思呢，从他们的名字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何西阿，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拯救，而约书亚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所以从拯救变成了耶和华拯救，是上帝拯救他们进入迦南美地。那么在旧约圣经的希伯来原文的约书亚和新约圣经的希腊文的耶稣呢，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就是说意义是相同的。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呢，也可以翻译为约书亚或耶稣亚。所以啊，弟兄姊妹，这有着非常美好的属灵含义。约书亚把以色列百姓带领进入迦南美地，那么就代表着今天的耶稣，我们的救主，也同样把我们带到天上的迦南美地。那么约书亚没有让以色列百姓获得真正的安息，而耶稣呢，却使我们获得了那真正的安息。所以摩西呢，就按照上帝的吩咐，差派了12个族长过去窥探迦南地。但是呢，很显然，身为族长的他们啊， 有十个族长都表现出了他们的软弱和不信。弟兄姊妹，族长都不信，更何况是百姓呢？所以这一个呢，给我们今天做教会领袖的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教会的领袖都非常软弱，更何况是信徒呢？这些做族长的，这些开路先锋，他们是探子，就是开路先锋。由于他们的不信，由于他们报告的不好的消息，那么这种精神呢，就感染了全会众，并且他们所报告的不好的信息呢，也影响了全会众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族长他们乃是瞎眼领路的。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方面，我们先来谈一谈。于是他们就出发了，十二个人啊，带着美好的憧憬，美好的盼望，带着上帝的命令，带着摩西的嘱咐呢，他们就出发了。这一走就是40天。他们从巴兰的旷野加底斯出发，来到逊的旷野，那么再来到了利禾，又来到了哈马口，就是说他们从南到北走了一遍。他们把迦南地啊，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地呢，从南到北走了一遍。后来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以实各谷，从以实各谷带回了那地的出产。这一个出产总共有三样，一样是葡萄，一样是无花果，还有一样是石榴。那么最为显著的，也是今天我们记得最清的，就是那一挂葡萄了，对吗？两个人抬着一挂葡萄回来了。所以呀，很快他们回来的消息啊，很快就传遍了全营全会众。于是呢，以色列人他们带着一种盼望的这种高兴的精神，就来见探子们。于是呢，这十二个探子啊，他们先报告了好消息。他们说，那地果然肥美，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请看，这就是那地的果子。所以啊，当百姓们听到他们的话，那么又看到这个果子的时候呢，他们就非常的高兴，他们就充满了美好的憧憬，美好的盼望。但是呢，很快他们所燃起的这种激情，这种盼望呢，很快就被探子接下来的话给打消了，好像一盆水泼在了他们发热的头上。他们说，然而住那地的居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看见了亚纳族的人。所以呀，以色列百姓他们还没有完全燃起的这个热心，这个盼望呢，还没有完全的燃起来呢，就被他们这一盆冷水呀给浇灭了。于是呢，他们的喜乐就转变为了忧愁，他们的盼望就化为了失望。那么这个时候呢，加勒看出了众百姓的失望，那么也看出了这十个探子所报告的这些不好的信息所会引起的多么可怕的结果。所以于是啊，加勒就站在众百姓的面前说安慰的话，鼓励他们的信心。加勒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那么弟兄姊妹，加勒他只讲了这一句安慰的话吗？但其实不是的，因为加勒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那十个探子呢给打断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就说他们打断了加勒的话，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所以啊，这十个探子他们不但自己不相信，还打压那相信的人，还排斥那相信的人，不让他们发言，打断加勒鼓励的充满信心的话，反而把不好的消息呢带给了以色列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 他们刚刚还在说那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但转耳之间啊，他们就说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弟兄姊妹，这很显然是前后矛盾，并且呢是夸大其词，就是把这个困难呢夸大了。那么很多时候呢，今天的很多人他们也是这样，事情都还没有做，都还没有发生呢，就已经把困难先摆到前面，并且夸大其词，把困难给夸大，甚至他们会幻想，会幻想出一些困难出来，并且说我们看见他们的人民是身量高大，我们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十个探子当中有人故意的夸大其词，报告恶信，误导百姓。所以弟兄姊妹，这种精神从哪里来？乃是从魔鬼撒旦而来，是魔鬼鼓动他们的心，激动他们的心，为了败坏以色列人的信心，为了搅乱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那么同样的，当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传讲上帝的福音，传讲天国的道，但是听见的人他们怎么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是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他们故意的夸大其词，把困难摆在面前，只看到眼前的困难，却没有看到上帝的大能。耶稣告诉我们，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攻取迦南地是代表着什么？是代表着今天我们要制服己心，攻取我们内心的这座坚固的高大的城。圣经把人心比方成一座坚固的城，这一场战争非常艰难，依靠我们自己是不能够得胜，依靠我们自己必然全然失败，唯独依靠上帝，我们就能够得胜，并且必能得胜。就像加勒告诉我们的，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我们可以看一节圣经，在箴言书第16章的第32节，在箴言书第16章第32节，圣经告诉我们，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这里面告诉我们，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我们的心好像是一座坚固的城，又高大又宽大又坚固的城。那么弟兄姊妹，谁能够制服自己的心呢？我们再翻开箴言书第20章第9节，在箴言书第20章的第9节，圣经告诉我们，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洁净自己的心呢？我们请翻开后面的新约圣经罗马书第7章24节到25节，在罗马书的第7章24节到25节，保罗给我们分享了他得胜的经验。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啊，弟兄姊妹，保罗给我们分享了他得胜的经验，那就是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能够得胜。就像摩西给何西阿改名为约书亚一样，耶和华拯救，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弟兄姊妹，耶稣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不是仍在罪中，而是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而是不再犯罪。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制服自己的心呢？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那么同样，今天很多人他们也发出疑问，他们说，谁能够脱去罪恶不再犯罪呢？ 谁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上帝的喜悦呢？耶稣对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48节。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个是希伯来书的第12章第14节。但是弟兄姊妹，谁能够成为圣洁呢？保罗说，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罪恶，成为圣洁。可是今天很多人也像那10个探子一样，并且是领袖。那10个探子是领袖，那么同样今天很多的教会领袖，他们也发出疑问说，谁能够成为圣洁？但是今天我们要像加勒一样的说，这乃是主的应许，主已经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怀疑呢？主已经应许要使我们成为完全，主已经应许要使我们成为圣洁，为什么还要怀疑呢？靠着自己当然不能，靠着耶稣我们必能够得胜。弟兄姊妹，魔鬼撒旦，我们的仇敌，在无时无刻他想要激起我们的不信，激起我们的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不信和怀疑乃是出于魔鬼的鼓动。我们再翻开哥林多后书第10章的第4节，读到第6节。哥林多后书第10章的第4节，读到第6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不是凭着血气，弟兄姊妹，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这一个坚固的营垒就是我们的心，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保罗说，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这里面告诉我们要多少顺服，要几分顺服啊？是10分顺服，不是3分或7分顺服，而是10分顺服。保罗说，我已经预备好了。保罗已经靠着主的恩典，他完全的顺服于基督。所以保罗向我们分享了他的经验，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弟兄姊妹，靠着上帝将我们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好，我们还是回到民数记的第13章。所以在13章我们看到了两等人，我们也看到两等领袖，两等信息，就是信靠上帝的和怀疑上帝的，就是报好信息的以及报恶信息的。一等是上帝真正的所差遣的他的传道人，那么另外一等人呢，乃是打着信靠上帝的名义的假教师。并且我们看到12个探子有10个人不信，只有2个人相信。所以很多时候呢，并不是说人多就是真理，并不是说人多就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人一般都是以人多人少来断定是非。但是呢，这里面圣经啊就教导我们，我们今天断定对错，不能够以人多人少来断定对和错，而是要以上帝的话，而是要以经上记着说来判断对和错。因为圣经里面谈到了，在我们这末后的时代呢，也会有一个大悖道，就是全地都会悖道。那么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方面。 我们先来看第十四章。十四章里面谈到，那一天晚上，百姓啊都大大的哭嚎，并且向摩西和亚伦以及上帝发怨言，并且呢，他们还立了一个首领，他们选立这个首领啊，要带他们回埃及去。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虽然知道带领他们的不是摩西，而是上帝，但这个时候呢，他们还是选出一个首领来，要带他们回埃及去。所以啊，他们不是厌弃摩西，而是厌弃上帝，是不信上帝。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和亚伦他们看到百姓如此的悖逆，他们看到他们自己也没有能力挽回这个罪恶，所以于是啊，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只能够怎么样呢？他们只能够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那么这个时候呢，加勒他就跳进以色列的会众当中，并且极力的劝说他们，使他们可以相信上帝的应许。加勒怎么说？他说，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你看加勒的信心的话，而那十个探子的话呢，十个探子他们说，那地是吞吃居民之地啊，那地有亚纳族的人，就是伟人的后裔，我们看自己是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蚱蜢。但是呢，加勒他却说，不要怕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就是说上帝已经把他们赐给我们，我们吃定他们了，他们就如同我们的囊中之物一样，就是探囊取物一般的容易。并且说因必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没有想到上帝怎样带领他们出离埃及，显出大能，这样为他们把红海分开。他们虽然多次的看到上帝的大能，可是如今他们依然不信。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的不信呢，很令我们惊讶，好像他们从来都没有看过上帝的大能似的。所以啊，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百姓不但不听加勒的劝告，反而要拿石头把加勒给打死，就是把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给打死。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就突然显现出来。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因为上帝的显现，他们就惧怕了，他们就安静了。他们的安静并不是因为悔改，而是因为惧怕上帝的全能。所以不是因为对罪的一种憎恶，而是对刑罚一种惧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全会众的大背叛，是因为这十个探子他们报的恶信，也是因为百姓们自己没有信心。如果百姓们他们自己有信心的话，那么即便这个探子们报恶信，他们也能够相信。所以他们的信心是没有信心，他们的信心呢是会被他人所影响。那么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很多人自己不明白圣经，而是听从假教师的话，他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别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在末后的时代呢，也有一场大悖道。那么这个悖道呢更可怕，因为它是全地的悖道。我们可以来看启示录的第十三章第三节，在启示录第十三章的第三节，我们先看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这里面告诉我们全地的人。再往下面翻到第十二节，读到第十四节，十二节读到第十四节，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 并且叫地和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幕后的普世性的大悖道，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那么这一个兽的死伤却医好了，那么医好了之后呢，给他立一个什么？立一个兽像，并且能够行奇事，能够行大异能，能够行大奇事。耶稣告诉我们，假先知假基督要兴起，要行大奇事大神迹，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被迷惑了。所以呀，就迷惑全地的人。我们再往后面翻到启示录的第十七章，我们读第十五节。在启示录第十七章的第十五节，圣经告诉我们，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这里面谈到了全世界的大悖道，多民多人多国多方都支持这一个悖道的大淫妇。所以弟兄姊妹，那些悖道的以色列人，他们怎样想杀害上帝的仆人啊，加勒和约书亚，那么同样的，在末后的时代，那些悖道的人呢，也同样要杀害上帝的真儿女。那十个探子报恶信，他们是瞎眼领路的，他们是假教师，他们怎样影响了这些以色列的全会众，那么同样的，在末后的时代，假基督假先知也要欺骗这些会众，使他们被迷惑。因为他们能够显出大神迹大奇事来，所以因此啊，就迷惑住在全地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乃被称为是进迦南地之前的一个大悖道。好，我们还是回到民数记的第十四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里面谈到上帝要击杀这些以色列人。然后呢，第十三节到十九节是摩西呢为他们的代求。那么上帝也垂听了摩西的祷告，赦免了他们的罪孽，并没有击杀他们，反而吩咐他们从红海的路往回走。那么上帝为什么吩咐他们往回走呢？乃是因为他们的不信，就导致呢他们不能够再攻打迦南地。因为他们的不相信啊，上帝就不能够再帮助他们，不能够再为他们做什么。所以上帝因为爱的缘故，恐怕他们被迦南人所击杀，所以因此啊吩咐他们往回走。并且上帝还宣布了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命令，就是他们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那么弟兄姊妹，既然上帝赦免了他们的罪孽，那为什么还让他们漂流四十年呢？那么这个原因呢，是有好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不幸啊，就导致上帝不能够为他们做什么，就限制了上帝的能力。除非他们相信上帝，上帝才能够显出他的大能，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因为他们的不信，就使他们不配承受迦南地为业，因为所应许的福分呢，是凭着信心才可以获得的。所以因为他们的不信从，所以因此啊，他们要倒闭在旷野，不能够承受迦南美地为业。所以这个呢，也被称为是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罪孽，这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他们曾经发怨言说，我们的妇人孩子会被掳掠，我们会被击杀。那么上帝呢，就领他们的妇人孩子进到迦南美地去，以写明他的应许是实在的。而他们之所以不能进去，乃是因为不信。所以就显明了上帝并没有说谎，就显明了上帝他的作为是公义的。这是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上帝要培养下一代的人上来。因为这一代的人不信， 所以要培养下一代的人上来。因为这一代人在埃及地沾染了太多的罪恶，太多的不好的习惯，所以呀，下一代人是在旷野长大的。所以呢，上帝要培养他们学会信靠，学会顺从。所以上帝吩咐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那么当摩西和亚伦啊，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们都非常的忧伤，因为他们等候了太长时间了。他们是带着美好的憧憬，美好的盼望，从埃及地出来，马上就可以进迦南了。但如今呢，却因为百姓的罪恶，导致他们也不能进去。所以摩西、亚伦，当然还有加勒和约书亚，他们都非常的忧伤。但是呢，他们虽然忧伤，但他们还是顺从上帝。但是啊，以色列百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们也忧伤，但是他们却不顺从。而那10个探子呢，却因为报恶信，却因为扰乱会众而被击杀。在第39节里面告诉我们，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就甚悲哀。弟兄姊妹，他们悲哀是因为他们悔改吗？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他们的罪吗？其实并不是，他们悲哀并不是因为为罪而悲哀，不是的，而是为这一个结果而悲哀，就是不能够承受迦南地为业，要漂流旷野40年，并且要死在旷野，所以他们因为这个罪的刑罚，因为罪的结果而悲哀。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并不是悔改，而是惧怕，不愿意接受罪的结果。那么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他们没有悔改呢？弟兄姊妹，一个悔改的人是怎样的人啊？乃是一个完全顺从的人，对吗？他们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所以啊，他们认罪并不是悔改，而是不愿意担当，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接受这一个罪的结果，罪的刑罚。反而他们想要怎么样？想要攻打迦南地。但是上帝的命令是什么？上帝的命令是你们要回转，你们要转回，你们不能够攻打迦南地。可是呢，他们却不听上帝的话，偏偏去攻打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是悔改吗？所以啊，我们看到他们的忧伤，他们的认罪并不是为罪而忧伤，也不是为罪本身而痛悔，而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一个福分，失去了迦南美地。结果呢，他们上去攻击迦南人，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们就被大大的杀败。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也没有明白什么是悔改。今天很多人的痛悔，很多人的忧伤，只不过是因为看到利益失去了，看到福分失去了，没有得到这个福分而惋惜而痛悔，却没有为罪本身而痛悔，没有一颗恨恶罪恶的心。所以真正的悔改是对罪恶本身而痛悔，而跟罪恶的结果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悔改的基督徒，他会这样说啊，他会说，只要我的罪恶能够被赦免，就算失去所有的利益，失去所有的福分也没有关系。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的基督徒。就像摩西一样，只要一次的百姓能够得救，那么把我的名字从生命身上被涂抹又有何妨？也像保罗一样，只要以色列人可以得救，那么我自己被咒诅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悔改的基督徒，他会说，只要我的罪恶能够被赦免，就算我不进天国，得不着这个福分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啊，弟兄姊妹，真正的悔改和这一个利益 是没有关系的，和这个结果是没有关系的，而是为罪本身而懊悔，是恨恶罪恶的本身。像保罗告诉我们的，保罗说罪恶极了，是憎恶罪恶本身。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方面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教训，就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说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去攻打迦南地乃是上帝所应许的，乃是上帝所喜悦的。但其实上帝并没有应许他们攻打迦南地，因为他们的不信呢，导致了他们错失了这次机会。在这之前啊，上帝吩咐他们去承受迦南美地。那么那个时候呢，约书亚和加勒呢也劝勉他们，可是呢他们就是不去，他们就是不听。所以那个时候呢，上帝让他们去，他们却不去。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说你们不能去，你们要回转，可是他们却偏偏要去，并且说是上帝应许我们去的。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一个是什么呢？这一个叫做自以为是，这一个不是信心，这个叫做自信。什么是信心？信心是听从上帝的话，而不是自己感觉有信心就可以。那么今天呢，很多人的信仰是自己感觉有信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很多人他们感觉自己相信上帝很有诚心，很诚心实意，认为自己是用心灵和诚实在敬拜上帝，认为自己是发自内心的诚实来敬拜上帝，但是呢却没有按照上帝所吩咐的话来敬拜他，而是按照自己所认为的对的方式来敬拜他。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法利赛人他们敬拜上帝，他们真心吗？他们很真心。他们诚实吗？他们很诚实。他们甚至每次吃饭之前他们都要洗手，他们甚至在大街上啊，当着众人的面祷告，他们甚至每个礼拜祭祀两次，他们太真心了，他们太诚实了。但是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吩咐吗？不是的，他们是按照人的遗传。所以呀，尼格底姆来找耶稣的时候，尼格底姆认为他一定啊能够得救，因为在尼格底姆自己看来，他乃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耶稣却怎么说？耶稣一开口就说：“你要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这句话让尼格底姆很惊讶，让他不能够接受。什么？我如此虔诚，你说我还没有重生？你说我连神的国都还没看见？那么保罗也是这样说，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以色列人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这个是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二节。所以啊，以色列人他们有热心，他们很诚实，但是呢却不是按着真知识，乃是按着遗传，按着遗传在发热心啊。像保罗以前一样，保罗没有悔改之前，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保罗是怎么样呢？保罗说，就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弟兄姊妹，信仰上帝不能够单单有热心就可以，不能够单单自己以为我很诚实就可以，而是要按照什么？而是要按照真理来敬拜，按照上帝的吩咐来敬拜。耶稣说，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心灵和什么？和诚实。诚实这一个词呢，在原文可以翻译为真理啊。诚实原文可以翻译为真理，必须要以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上帝，就是说必须要在真理当中诚实，合乎真理的诚实，而不是自我感觉诚实。就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一样，上帝已经吩咐他们， 不能够再攻打迦南地，而是要返回。可是呢，他们却说，我们去攻打迦南地，就是上帝所应许我们的地。他们还感觉自己很有热心，感觉自己很真诚。但结果呢，上帝并不与他们同在。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他们感觉自己敬拜上帝很诚心，可是呢，如果没有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来敬拜，那么耶稣说，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告诉我们，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得进去。到那日，有很多人对我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行异能，奉你的名传道吗？主怎么说？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一个是马太福音的第七章21到23节。弟兄姊妹，他们也能够行异能，他们也能够赶鬼传福音，可是呢，主却说，我不认识你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民数记的第13章到第14章。12个探子，只有2个人报好信，结果呢，全会众都背叛，就导致他们在旷野多漂流了38年，一共要漂流40年。虽然说摩西他们也很忧伤，但是他们却依然顺从上帝的命令，就是说上帝如何吩咐，他们就怎样听从。愿我们今天也能够学会完全的顺从，上帝如何说，我们就如何行。那么明天呢，我们要读第15章到第17章，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提前的看过，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啊，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救主啊，感谢主，你每天保守着我们的学习。今天我们也读到了12个探子，他们窥探迦南美地，结果回来之后呢，他们却不相信主你的应许，就导致以色列百姓他们全都不信，全都背叛，因此就导致他们倒闭在旷野当中。救主啊，你把他们的事迹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也愿主能够从我们心中除去我们的不信，除去我们的顽梗悖逆，让我们能够有加勒和约书亚那样的信心，能够有专一的心智来跟从主，让我们能够相信主你的应许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因为主你应许我们，你要使我们做完全人，你也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你也要使我们成为圣洁，因为这乃是主你美好的应许。救主啊，就求你在我们心中亲自做成这工作，因为我们是软弱没有能力的，我们就把自己完全的交在恩主你的手中，就求主能够使我们全然成圣，能够使我们安然见主，把我们领到天上的迦南美地。因为你是我们的耶稣，你是我们的约书亚，你是我们的元帅，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就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向恩主交托，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